好，弟兄姊妹，祝您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呢，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的33节到第六章的第15节，应该是到15节。我们来看啊，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五章的33节到37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我们来看这个33到37节哈。首先呢，33节说，你们又听见有话对古人说啊。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就是指的是什么？摩西律法啊。古时候呢，上帝在西乃山啊赐给以色列人的摩西的律法，说不可怎么样背弃誓言啊，唯有怎么样向主偿还啊你许的那些誓言，说发的那些誓。在这里呢，可以去看一下相关经文，是民数记30章第2节啊，还有申命记23章的21到23，以及传道书5章的5节到7节啊。这里呢是引用的是旧约圣经。然后今天往下看哈，34节哈，34节呢，耶稣呢话锋一转，耶稣说：“但是我告诉你，怎么样，你们呀，完全不可以起誓，不可指着天。”启示，因为天是神的宝座，好，35节哈，不可指着地啊，地是他的脚凳；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36节，也不可指着什么你的头发启示，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或变黑。我们来注意这里的意思哈。首先呢，你要知道这里的启示他是在干什么。在这里的启示呢，其实你去看哈，你根据这些摩西律法，我刚才读过，我刚才指出那摩西律法，他在那个时候啊，这律法颁布下来，他指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哈，它是一个信仰的国度，他很多时候啊，他有摩西的律法，然后审判的时候也是什么？也是摩西的律法啊。但是有一点。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比较难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学利未记学摩西五经知道，就有些情况吧，没有第三方人看到啊，或者说这个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比较难判的，那时候就怎么样，就会带到神面前，是不是啊？带到神面前呢，然后就会有人发誓，有人起誓啊，说这个事情做没做，怎么样啊，在古时候是这样的。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起誓的，而且在法庭的时候他是要宣誓的，但到耶稣到这里的时候，他叫的他不让人起誓啊。我们来看是怎么回事。首先呢，刚才到36节的这一段哈，提到天地啊，不能指着天地，不能指着天，不能指着地，不能指着耶路撒冷啊。为什么？因为他是神的脚凳，神的宝座，还有什么大军的京城。也就是说，首先呢，我们需要明白一点，这些它不是我们的，我们不是物主，啊，你无论是给人借钱也好，你无论是说向人保证什么事情，你总不能去拿别人的东西去抵押，啊，这个是不符合律法的，所以说你不能拿别人的东西去抵押，也不能拿别人的东西去为自己做保，啊，你许诺这些东西，你指着上帝发誓。是为了获得别人的信任，但是实际上呢，这也说得很清楚，天地啊，耶路撒冷啊，这些都不是你的。所以说，你去证明自己的时候，你去发誓的时候，那这些是不能拿来作为证据的，啊。然后有的人说了，这别人的不行，那我自己的东西总可以吧？我的头，啊。说我指着我，你看这个事情我一能这个事情哈，我真的没干这个坏事，我没干啊，我要干了，我的头怎么着，这个也不行，为什么呢？ 因为说得很清楚，你没有能力使着其中的一根头发变白或变黑。也就是说这里呢，他讲到关于启示，关于做保的第二个层面，就是说做保第一个层面呢是要用自己的东西做保，自己的钱财，自己的东西。另外是什么？你自己哈，你自己的头发，你连让它变黑变白啊，这种是非常小的事情，然后你没有能力做到，那么你所起的事，你所做的保，你拿什么偿还呢？对不对？你说这个意思很简单，你说啊，这个事情我保证我没有干啊，这个事情我保证能做到，然后这个事情我没有去做啊，在法庭上去宣誓啊，你指着什么？指着自己的头发啊，说我要是没做这个事，或者我是撒了谎，我的头就怎么样怎么样，这个说出来是不可能做到的啊。所以说两方面啊，这有两方面内容，讲到立法两个原则，第一个是什么呢？你不能拿别的东西抵押。第二个是什么呢？你不能拿你没有能力做到的事情去向别人去发誓，你去向别人去做保什么的啊。其实耶稣讲的呢，他基本上是跟这些有关。然后37节哈，说让你们的话，命令是啊，让你们的话呢只有两种，一个是是的是的，另外是不是不是，但多过这些的就是出于那恶者。我们要知道哈，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把这个37节拿出来去讲，但是其实这个37节它不是单独列出的。37节它在指什么？弟兄姊妹，37节跟上边那个关于发誓的那些经文，那些耶稣那些教导，它是连在一块的。这个37节不是单独列出来的啊，这个跟上边的启示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旧约当中哈，以色列人在面对难判的案子的时候，说带到谁面前啊？带到摩西面前。这时候怎么呢？这时候会公开审判，有这样一个法庭啊，公会公开审判。然后呢，两个人哈在谁面前要证明的时候，就公开做见证，公开做见证呢，就面对这个以色列官长的盘问。这时候要回答两种情况，就是你做了这个事情没有，或者说你没做这个事情啊。有罪有过失呢，就应该承认，懂不懂啊？没罪没有过失，我没犯这个罪呢，那我就说我没有，对不对啊？其实这里是个很简单的事情。这样呢，这样就有什么呢？你就可以把你该做的见证，该说的话说完。需不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再添一些其他的动作，让你的话看起来更可信呢？比方说，哎呀，我发誓，我告诉你这个事我绝对没干，我干了天打五雷轰，哎，或者说我绝对没干。其实有的人发誓他也敢这样，对不对？这就约于其假释的。所以说这里是告诉我们哈，在法庭上当面对审判的时候，当要为自己辩护或者说证明自己没有罪的时候，其实你不需要额外添加一些话语，让你的话看起来更可信。你要明白哈，你只需要在上帝面前诚实的承认这个罪你犯没犯，这个事情我做没做。耶稣讲的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为什么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再多说就出于恶者，你心里没鬼，你说那么多话干什么呢？对不对啊？你这个事情你干没干，咱在上帝面前说清楚。你说哎呀，我怎么着怎么怎么着，讲老多事情，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事实证明也是里边心虚。耶稣说很清楚，交给上帝审判就行，你只需要把话说清楚就行了。所以说基督徒呢，在面对这种场合，在旧约这种审判，在今天基督徒有时候也需要做见证。有的时候受到逼迫，被人诬告，带到公开场合做见证的时候，其实就很简单嘛，就像保罗是被人诬告啊，带到了公开场合遭受审判，保罗就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种场合和这种情况，你只需要在上帝面前说实话就行，你不需要修饰，也不需要去起假释，或者说哎引用各样的言辞言语啊，去反过来绕过去去说，完全没必要。在这里圣经说的很清楚，任何为自己过多的解释和洗涤，其实很多时候为什么说出于魔鬼，就因为心虚，对不对啊？其实耶稣在这里说的很清楚啊，我们面对公开场合的时候啊，无论是传道做见证，还是说有一天有人逼迫你把你带到警察局里，带到掌权者面前，他问你那些违法作恶的事情你有没有做啊，你是不是试图想干什么坏事， 我们就很简单，我们有没有做 说实话就行。你不需要又发誓啊，又是掩盖，又是引证好多的东西，说你看我怎么怎么着，完全没必要啊。因为这说的很清楚，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就告诉我们呢，这一章呢，其实你看他在讲这个关于发誓的事情，其实他是你仔细一看的话，你包括三十七节，他实际上在讲我们在公开做见证的时候，我们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们面对有人把我们带到这个君王掌权者面前的时候，有人质疑我们吗？质疑我们做过什么坏的事情？这个时候呢，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坦坦诚诚呢把话说完啊，这样呢也是为主做见证，不要搞一些不好的事情，最后明明作恶，在那里装，在那里为自己做遮掩，最后说完让人把证据拿出来了，那就不好了。这个事情教会的弟兄他应该是有这方面经历的，被人叫过去了，叫过去喝茶了，问你很多事情，你做过说做过就行，没做过就是没做过，啊，完全没必要去装假，或者说心虚去整一些没必要的东西，因为我们呢，在上帝面前应该是诚实的，我们在人面前呢也应该是坦诚的，啊，如果有的东西我们做错了，我们就承认；如果有的东西呢，我们不是我们做的，那我们就否认，啊，所以说这里呢。去看耶稣讲的这些事情，他其实很多时候跟公开做见证啊，跟把你带到这个审判台前或者是君王掌权者面前做见证，他是有关系的啊。我们看这个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让他打。有人想要告你们，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走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我们看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三十八节哈，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这里呢，去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七节啊，都提到过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还有利未记二十四章的十七到二十二节，以及申命记十九章的十六到二十一节啊，都提到这个关于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这个律法当中的这些原则啊。三九节哈，但是我告诉你，注意哈，耶稣话一转。不要与恶人作对，反倒是任何人打你的右脸，你要用另外一边转向他啊。四十节，有人呢让你想受审判，也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让给他啊。后边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路啊。其实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你看耶稣的教导，啊，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哈三十到三十一节呢也提到，啊，凡有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要再要回来。后边说什么？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其实旧约呢也有类似教导，在箴言书二章二十章二十二节，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要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啊，旧约是有耶稣这样的教导。然后所以姐提到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从他走二里路。其实弟兄姊妹哈，你会发现个问题哈，其实无论是耶稣还是整个圣经，耶稣并不鼓励我们跟恶人对着干。我首先跟大家说这样的情况啊，然后我们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哈，不光是耶稣啊，使徒也是这么教导。在这一点上，耶稣和使徒的教导是一样的。提到呢，顺从君王，然后呢，做仆人呢，存敬畏的心顺从主人，不但顺服呢，温柔良温那个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有人为了叫良心对得住，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啊。说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面前 看是可喜爱的。然后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往后是这样说的，说你们做门徒蒙召哈，你们蒙召原是如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随从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的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些打左眼给右眼，一里路陪他走二里路，其实这些你首先来看，耶稣他是就这么做的，对不对？耶稣让人打，啊，耶稣呢也背着十字架，但是耶稣呢，你会发现他没有去跟恶人作对，他也没有跟那个时代的那些掌权者作对，啊，所以说耶稣呢就自己这样做，然后呢给我们留下了榜样，叫我们怎么样跟随他的脚踪而行，啊，其实在这里哈，我们要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世界上啊。到底是自己起来伸冤，或者说自己起来给这个时代的掌权者，给这个时代那些欺压我们的恶人啊，抵挡基督，抵挡新的恶，给他干呢？还是像耶稣说的这样去做？你要想清楚这个问题啊！你要想清楚这个问题。有些时候，耶稣的一些话我们是没法回避的。你有明白？这里的话也是一样，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呢，也提到这些事情。啊，希伯来书呢也是嘱咐门徒呢要忍耐等候，只等到行完主的旨意啊。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二节往后哈，你们要追念往事，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的大征战的各种苦难，一面被诽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大得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啊。后边提到要忍耐啊，跟得救有关系。所以说，你看在希伯来书那个时代哈，在门徒在耶稣升天之后，门徒那个初代教会那个时代，你看希伯来书第十章所讲的，是不是当时的教会、当时的门徒，在蒙了恩之后？受过很大的征战，对不对啊？受过很大的苦难，有时候被人诽谤，甚至像戏景一样，有人甚至被抓，有人被杀，有人的家业啊被人举报，最后把他的家产被人夺取。但是呢，就变这样呢，那些人呢也甘心忍受，因为什么？因为知道将来有更长存的那些家业啊。说必须忍耐，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只等到行完了神的旨意，啊！其实弟兄们，你仔细来看哈，初代教会耶稣升天之后，新约圣经里面这些教导和记载，初代教会这些门徒，他们在世上遭遇苦难、遭遇逼迫、遭遇患难，但是有一点，他没有起来跟这些当代的掌权者怎么样去进行抗争。也没有说自己起来行公益啊，去给他们干，去搞什么游行，搞什么上街都没有。也没有说尝试把自己啊哪一个喜欢的人推到这个台子，让他去做个总统，做个掌权者，好使自己日子过得好一点。又怎么这些都没有？所以说，在今天呢，我们一定要这些教训我们回避不了的。你究竟是信了耶稣之后呢，是有苦难呢，是要经历为利受逼迫呢，还是你要起来给恶人干？自己深渊，你从耶稣的教训里面，我相信你会很清楚的知道该做什么。然后42节哈，要给那求你的啊，还有什么想向你借贷的人，不可推辞。前面几节呢在讲如何面对逼迫和不公义。而42节在讲什么？怜悯，在讲帮助那些在周围啊找上你向你求助的那些贫苦人。注意哈，你注意这里。而且我们在讲这里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哈，这里提到的这些接受逼迫啊，这个饶恕仇敌啊，包括帮助那些有需求的向你借贷的，这个不是指着远处的。这个就是指着你今天你所面对的，不是说你我们教会在这边，我们对大洋彼岸人事情指手画脚 也不说大洋彼岸的教会对我们这个环境指手画脚，主要是临到你的这些人啊，与你相关的啊，无论是逼迫你的还是有求于助你的，在这主要是讲直接跟我们有关系的啊。然后其实呢，这个四十二节哈，你仔细看，在旧约圣经也有这样的教导。耶稣是引用的旧约圣经，你看箴言书三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哈，你手里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像那应当得的人施行。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我们来看哈，其实耶稣讲的这些呢，你仔细去看的话，他跟我们旧约律法里边理解的那些哈，你去对比一下。在旧约的时候，借给人啊也是有要求的啊，借给你的邻舍，借给你的以色列人的兄弟哈。你看那时候在律法当中，可以取当头的啊，但是有些当头的日落之前要退给他，而且呢，有的时候没钱了呢，那个人要把自己怎么样，当成奴隶卖给这个以色列人，是不是？但是耶稣在这里哈，你去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四节哈，你们要借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所以说耶稣说的这些善行啊，这些借贷啊，他要求的是什么？是不指望偿还的，并不是在古时的时候可以收他个当头，或者把那个人啊放在你这里，让他给你做上六年的奴隶啊，到第七年再放自由，这些都不是的，这些都是白白的借出，而且是不指望收回的啊。然后呢，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六节呢，也是提到这是关于这行善捐书的事情，提到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说我们刚才读了那几节哈，无论是在面对逼迫、面对恶人，以及这个关于这个捐资和善行的这些经文，其实我们要注意耶稣给我们讲这些，他在告诉我们我们信仰当中一些比较重要的原则啊。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哈，耶稣命令我们不要给我们所在世代的这些恶人或者是掌权者去作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事。而且你看耶稣的教导，耶稣甚至鼓励人放弃反抗和斗争，甘心的忍受不公和凌辱。被人控告的时候，被人交付掌权者审判的时候，有人剥夺财产的时候，也不去自己申冤，并且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尽力的向那，听好了，向那前来寻求帮助的人去行善。这就是圣经的教导。也就是说，事实上，弟兄姊妹，圣经并不鼓励基督徒在世界上实行社会公益，大家明白吗？是不是今天有很多人讲，我们要行社会公益，我们要去选哪个人做总统，然后建造一个基督徒的国度，让基督徒起来管理这个世界？请问耶稣他所有的教导里边有没有这些成分？没有的，弟兄姊妹。啊，耶稣在这里讲的哈，跟很多愤锐党那些自己起来争取政治权利、自己去申冤的，他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说，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告诉你，很多人要么他装瞎不看这些经文，要么直接就被绊倒了。我们见有的弟兄以这样的方式给人传福音，号召人不要在世界上跟恶人作对的时候，那有那搞政治的那些基督徒说什么？说我从来没见过你们这么怂的人，对不对？其实弟兄姊妹，你另外一个方面你会发现，你第一个方面发现耶稣从没有说鼓励我们去改变现在这个时代的政治局势，从来没有鼓励我们在世界上为政治啊、为这些所谓的民主啊、为我们的这个生活、啊、和我们的权利啊，在世界上做什么努力抗争，什么都耶稣从来没有讲这些东西啊。而且你会发现耶稣从来不鼓励门徒追求世上的荣华和财富，反倒是鼓励门徒变卖一切跟随主，然后尽量的去做，有人来找向我们需要帮助，有人快不行了的时候，你尽量去帮助他。 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看完这些经文啊，无论是看这些不与恶人作对、面对逼迫的经文，还是这个关于善行和捐资的这些经文，你这些教导，你会发现个问题：从本质上来说，基督信仰跟今世的权力、地位、财富没有任何关系，对不对？如果有关系的话，耶稣就不这么教导，耶稣会让你和恶人对着干，对不对？但是没有。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啊，应该把自己的指望放在日光之上，从来不要指望这个社会会给你什么公义，弟兄姊妹。你也别指望在这个社会上能够去发家致富，能够怎么样怎么样。基督徒在世哈，教会在世，除了按照主的命令去应对逼迫，除了按照主的命令对那前来寻求帮助的人去行善，你不要在世界上为自己去争取什么，除了日常的吃喝穿，你应该追求天国和永生，以及自始至终关注日光之上的事情。弟兄姊妹，你改变不了这个世界，我告诉你，因为耶稣没有给教会这样的权利。我们看到这些经文之后，我们非常的震惊的。我们有的时候其实很不愿意面对这些经文，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你在世上是有贪心，是有需求的。更多的是，你爱自己的钱财，你不希望自己的钱财、自己的生意、自己孩子将来在社会上生活受到什么亏损，你不愿为跟随耶稣付出代价，所以你想争取。我告诉你，不光是这些反抗，那些做翻译党的、反抗政府的，他追求的是世界；那些爱党爱国的、那些天天谄媚政府的。他其实他也是追求嘛，有的人通过反对来争取权利，有的人通过谄媚来争取权利，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并不关乎这些东西。很多时候，耶稣的话为什么让人难以接受？啊，尤其讲到逼迫的时候，讲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的时候，为什么人不愿意面对这样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是有我们所爱的东西，而我们所爱的东西，并不是耶稣要给我们的，因为他说"有有失就当知足"。啊，好，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43节到48节啊。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叫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好，我们来看这里哈，43节到48节，啊。43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也当恨你的仇敌。"我们大家一定注意一个问题哈。我查旧约圣经查了很久啊，我们今天要面对一个问题：旧约是教导爱邻舍，但是旧约没教导过要恨仇敌。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因为你实际上旧约从来没有教导过恨仇敌啊，这爱邻舍这是有教导，反倒是旧约就有关于爱仇敌的教导。啊，耶稣这个教训不是他自己发明的啊！你看出埃及记24章、23章、4到5节，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迷失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之人的驴压在重驮之下，不可走开，卧与驴主一同抬开重驮，对不对？是不是？然后利未记19章17到18节，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着你的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箴言书25章21到22节，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们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是不是？是不是？对，是不是？所以说，耶稣的教导不是他自己发明的，因为从旧约就是这样。44节，但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请要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啊，路加福音第6章27到28节。 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对不对？在这一点上呢，耶稣和使徒的教训是一致的。彼得前书第三章九节，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都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啊，我们知道耶稣他就是这么做的。耶稣讲这些，首先是应验他自己身上。啊，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呢，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使徒行传第七章，当斯蒂凡要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说什么？他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是不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哈，使徒保罗也是这么讲过啊。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站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啊。说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诽谤我们就劝善。初代的使徒，初代的教会就是这样啊。四十五节，这样你们就可以称为你们天上的父的儿子，因为他升起他的太阳在恶人和好人之上，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罗马福音六章三十五节呢，也有类似的，也有这样的教导，你们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注意哈，这里哈，这里说啊，你们这样就可以成为你们在天上父的儿子。然后马太福音五章九节说怎么样？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什么？神的儿子。啊，洪水之后呢，上帝呢就不再咒诅人，他使人活很长的时间，在今天他也存留这个时代继续存在，只等到他儿子再来的时候。啊，我们看创世纪第八章啊，和创世纪第九章，你就能够看到啊，神呢跟挪亚立约，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而且呢，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哈，耶稣说的很清楚，他第一次再来的时候是为了拯救世人，而不是毁灭世界。即使对于不信他福音的人呢，他会把审判留到末世。他说，若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的，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所以说，弟兄们，对于不信的、作恶的，神允许他们很多人活过今生。你要明白哈，我们必须正视这个事实。你正视这个事实，你在世界上就不会太痛苦，你就不会看到这个现在这个时代邪恶淫乱，这些抵挡基督的人，你看又坐在高位上，又这样又那样的，为什么？神让他活那么长时间，啊，因为审判是在末日。所以说，对于不信的、作恶的呢，神很多时候允许他们活过这一生。神在这里呢，耶稣在这里提到啊，日光光照啊，降雨啊的事情。结合上一句爱仇敌为逼迫的人祷告，实际上是在教导门徒哈，今天也是教导我们，当我们面对逼迫攻击和质疑的时候，我们不要对人有仇恨，我们要存着爱心和忍耐继续撒种传道，到神的时候到了，遵着主的命去做的这些工作一定会结出果实，对不对？斯蒂凡殉道以后不久，保罗归主了，是不是？对不对？保罗后来成了外邦的使徒，可以说是所有使徒里边恩赐最大的一个啊。保罗在使徒行传22上提到过，他从前逼迫教会，甚至斯蒂凡被杀害的时候，他做见证，他给人看衣服啊。你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哈，耶稣和他门徒去撒玛利亚，结果那人不接待他们。约翰要学以利亚从天上降火烧死他们，耶稣说什么？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性命，乃是要救人性命，对不对？然后呢，到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时候，撒玛利亚人归主，对不对？为什么让耶稣让人门徒忍耐那些人？因为你的工作是传道，我们的工作不是审判，弟兄们，我们的工作是传道， 啊，传道啊。36节，因为你们若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连税吏不是也一样行吗？37节，且若你们单单请你们弟兄的安，你们多做了些什么呢？连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47节实际上在呼应什么？第20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这一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耶稣在这里呢，其实也告诉我们，通过这两节经文，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这些爱心啊，这些好行为，本质上超不过他们所鄙视的什么税吏和外邦人，因为税吏和外邦人也是这么做的，并不是真正照着律法的本意去敬畏神、去爱人。文士法利赛人他所秀的是什么？秀的不过是结党拉帮派，指望人回报嘛，对不对？指望人回报嘛。一个宗派的人只爱一个宗派的人，一个党的人爱一种意识形态理念的人，这个外邦人都是如此，对不对？所以说文士法利赛人的这些爱呀、啊，这些彼此相爱，很多时候耶稣说的很清楚，你们不过是拉帮结派，不过是结党纷争，不过是什么，用话来说就道德作秀。耶稣啊，自始至终的强调行善不可虚假，且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选择那些可以回报你的人，或者说你故意做一些事情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赚取流量赚得好处，那个不叫行善，那个叫投资，叫人情投资。今天请人吃饭不就这样吗？做生意请人吃饭，或者是请你的领导吃饭，请你的同事吃饭，请你的朋友吃饭，你指望是和他巩固关系将来一起挣钱。但是这种人情投资跟天国和永生没有任何的关系，对不对？弟兄姊妹，善行啊，爱人啊，是照着圣经做，而不是照着你的喜好你自己去选择人群，对不对？一方面你不能没有善行，另外一方面你看到今天有很多的这个教会，有很多的所谓的基督徒，尤其在西方的一些搞公开慈善的，然后他们的行善是什么？什么黑命贵啊，多女权啊，种族那个种族平权，多元包容啊，哎，对。做那些慈善，做那些捐资，就坐在什么那些，你看那个现在左派什么地方政治正确，什么地方你看有黑人啊，什么地方有那些少数族裔啊，我就这么去做，这叫行善吗？这不是行善，这实际上这不过是政治上的投资，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当中的善行啊，是坐在跟你有关系的人身上，无论是你的弟兄姊妹，还是那些外邦人，那些穷苦的跟你有直接关系求助你的，你是坐在这些人身上，而不是找远的，你去给哪个人打款，给哪个人捐款，去支持一些根本跟你不沾边的东西。所以说弟兄姊妹，善行不是一种投资啊，善行呢不是照着自己的喜好去做，也不是照着这个时代人的这潮流去做，善行是照着耶稣的命令去做。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四章说的很清楚啊，说你们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们的朋友、弟兄、亲属或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们摆设宴席，倒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一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接下来会讲啊，善行要暗地做，所施行的这个善行，你人呀、啊、不能是你自己的喜好去选的，否则你跟那些假冒伪善的左派没有任何区别。啊。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我们首先明白一下，这里这个完全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能像天父上帝一样一点罪不犯吗？那是不可能的。尽力的不犯罪，尽力的敬畏上帝，但是很多时候你是有缺陷的，你也是偶然会被过犯所胜的。你首先知道48节这个完全，这个像天父一样完全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里说的完全指的是你行善的这个标准呀、啊，不能是连外邦人都不如的标准，你明白吗？不能说是文士法利赛人那样的标准，那种计算，那种算利益回报，算我今天能赚取多得道德筹码，我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赢得多少流量，然后我找特定的人群去施行，那不叫完全，那叫有缺陷的，那叫算计。耶稣说这个完全是照着上帝要求的标准去做，什么标准呢？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还有什么？不要请那些跟你有关系的人，免得他报答你，要请那些没法报答你的。 将来得到上帝的赏赐。这里说的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你要明白他什么意思。他不是说你像天父一样完全圣洁无瑕疵，你做不到的。但是你行善也好，你对待人也好，你照着上帝那个标准。上帝是什么标准？上帝是什么样的标准呢？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然后还有什么？施恩与那些没法回报的人，对不对？这里的完全你只能是这个意思啊。然后我们接下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知道的，要叫你们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看这个一到四节，第六章，啊，还是在讲善行，啊。第一点，你们要谨慎，要小心哈，要小心，不可将你们的义，注意哈，这里原文是义，施行在众人面前，为要叫人注意到。如果不是这样，你们就没有从你们天父那里来的赏赐。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和这也是相呼应的啊。你们的光也能照在这样照在人前，好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在你们在天上的父。我讲过这个事情哈，我们上次讲过，教会的传道、教会的侍奉必须是公开的，但是教会的行善必须是什么？必须是不公开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事情啊，教会的传道是必须公开的。我们今天讲的一些内容都可以在日光之下去讲，我们里边没有暧昧的东西。不是说我们在这儿讲，然后来了警察了，然后你就不敢说了，因为你里边可能有些话你不方便叫人听到。不是的，我们这个侍奉啊，在这儿能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能讲，但是善行是不能让人看到的啊。我们来看哈，首先哈，这一开始原文说你们的义，并不说你们的善行，它原文是义哈，它其实就对应的这个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义，断不能进入天国。所以说一开始呢，就在提我们的义。弟兄姊妹，如果教会的义，如果基督徒的义是行在人面前的那种故意让人看到的义，那么这是假冒为善且没法进入神国的。你要明白啊。而且你要明白个问题，耶稣有的时候说啊，进入神的国啊，不能进入神的国。有说什么？说在上帝那有赏赐，在上帝不能有赏赐。其实这是完全是一件事情。我告诉弟兄们，在耶稣的教导当中，天国永生和赏赐是一起的。有永生就一定有赏赐，没永生就不会有赏赐。大家明白吗？啊，不可能说啊，没永生但是有赏赐，有赏赐但是没永生，那是不可能的，弟兄们。有永生就一定有赏赐，没有永生就不会有任何赏赐。啊，所以说耶稣讲啊，有永生啊，有赏赐，你不要把它分开理解，它是完全一样的啊。你都不得救，你上哪里找赏赐去？你得救了，你一定会有赏赐，只不过赏赐有大小啊，对吧？然后第二节，所以当你做慈善的时候，注意哈，不可在你面前吹号，正如那些演员在会堂和街道所做的。你注意哈，这个假冒伪善原文是演员的意思。演员过去演那个话剧哈，表演演员，为要被众人荣耀。我阿门的告诉你，他们已经完全得到他们的赏赐。所以说你通过耶稣的话你可以看出哈，公开在人面前做慈善的，吹号做慈善，做完慈善还在那个公众，还在这个媒体上，在自己那个社交圈子去发的，让人去点赞的，这个从根本上都属于这里说的什么故意叫人看见，就是演员说是为荣耀神，其实不过是为了荣耀自己。耶稣说哈，这种公开的慈善没有任何天上的赏赐，对不对？没有任何天上的赏赐，因为你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你实际上想要什么？名啊，敬钱，别人的夸奖。弟兄姊妹啊，耶稣禁止人做的是今天基督教圈的绝大多数的教会和基督徒做的， 是不是有很多所谓的基督徒名人，是不是很多教会公开去办什么慈善机构啊，公开去办这办那，是不是啊，有慈善机构啊，办这办那，故意做给人看，还打了个旗号说这样能够吸引人信福音。其实这符合圣经吗？弟兄们，这不符合圣经。公开做慈善，让人看到，吹号，生怕人不知道啊，对不对？如果人看不见，他就不错了，啊。好，往下看。但当你做慈善的时候，不要叫你的左手知道你的右手做什么，那左手不可能不知道右手做什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其实弟兄姊妹，这里明显是在跟那些故意在人面前做慈善，故意让人看到人做个鲜明的对比。同时另外一点，他也是针对我们内心，就是说即使我们做了慈善，我们帮助了别人，你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你要明白哈。为什么这么说哈？你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哈，以后我们会讲这些经文，说一人就回答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在监里来看你呢？王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这些事你既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对不对？耶稣讲到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赏赐义人的时候，耶稣夸奖义人的时候，义人竟然说什么？说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他不知道？因为左手做的不要叫右手知道。所以说弟兄姊妹，出于神的善行必然是暗地里的，而且不是刻意去做的，而且是有机会就去向那当施行的人去施行，施行多了就不会放在心上。越是盯着别人看，越是做完之后，我还光回味说，哎，我今天又行善了，哎，我又给那个要饭的两块钱了，哎，我今天又做了一个善行了，哎，我又给谁赚钱了，哎呀，我又怎么样了，怎么样了。那不可能左手不知道右手做什么。只有惯于做这些事情的人，他才不会把这事情当回事情。啊。所以说耶稣告诉我们，行善既不能假冒伪善，不可能去拿去赚取流量，而且行善不能让别人知道，更重要的是什么？你自己不要去回味啊。哪天吃完饭往那一躺，哎呀，我想起我的善行了，我自己都乐醒了。哎，我想想我做这些善行啊，我哎呀，我真是什么这是。左手不要叫右手知道，怎么叫不要知道？主要我什么时候做过这个事情？不知道，因为做的太多了，自己忘了，对不对？所以说你要，你看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是不是先把这些善行的事情要给我们讲清楚啊？因为教会以后要做这些工作，你以后一定会接触这样的工作，但是。你别和耶稣对着干，最后做完也没有赏赐了，不但不得祝福，还得咒诅，对不对？第四节，为什么这么做呢？为了让你的慈善在隐秘中，而你在隐秘中查看的父将赏赐给你。什么时候赏赐？一定是将来赏赐，一定是像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一样，说你既做到我的最小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做到我身上，一定是将来赏赐。所以说，照着耶稣的吩咐去行，被神会纪念。否则呢，不会被神纪念，也不会有赏赐，对不对？你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恶人怎么回答上帝？上帝说：“你没做这，没做。”恶人说：“我们什么时候不坐在你身上了？我们的慈善你看不见吗，主啊？对不对？”耶稣说：“不好意思，没有一件坐在我身上的，啊，自己倒都记着，但是没有一件符合圣经的。”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五节到十三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些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和十字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们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听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卷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啊，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哈，就关于祷告的第五节哈，往后注意哈， 说无论什么时候你们祷告，不可像那些演员，注意哈，演员，因为他们喜爱在会堂里和大街的角落上站着祷告，为要叫人看见。耶稣说，我阿门的告诉你，他们已经完全得到了他们的赏赐啊。第六节，无论任何时候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房间，并且关上你的门后祷告你的隐秘中的父，你父在隐秘处查看，必然报答你。耶稣在这里给门徒关于祷告的事情，他的教导跟行善是一样的，而且他都强调任何时候，任何时候禁止在人面前公开去做这些事情，否则你就会失去赏赐。一定要到隐秘处关上门祷告，因为天父在隐秘处查看。然后有的人反驳我们说，哎，旧约圣经所罗门不也公开祷告吗？那以斯拉不也公开祷告？弟兄姊妹啊，你不要把那个扯在一起。旧约圣经的时候，那些祷告其实就是很多，第一个层面是一个先知从天上领受了话语，他念出来，对不对？另外一个哈，很多时候那个就类似于今天教会的坚信礼，给人施洗是一种公开的宣告，信仰上的宣告，那个跟你这个私下里去祷告是不一样的。你不要把这个和这个混为一谈的，它是不一样的啊。另外一个你要注意哈，在隐秘处是什么意思？我们需要注意哈，跟我们教会基督徒有关系的两大事情，善行和祷告。无论善行还是祷告，耶稣都命令我们在暗处施行，然后神呢在暗处查看，也就意味着你做这些不会有任何人看见，不会有任何人把荣耀归给你。因为你要明白个问题，荣耀神和荣耀我们自己，这两者是不能共存的。大家明白哈，要么你荣耀自己，要么你荣耀上帝，这两者不能共存的。所以说耶稣这些命令哈，他实际上在克除我们里面那种表演的欲望，以及对人点赞的这种渴求，是不是希望有人点个赞，对不对？在世界上搞宣传，做自媒体，或者是宣扬个什么东西，宣扬你自己的生意啊，需要点赞，公开的去发表。但是我们教会的这事情完全和这是不同的。所以说弟兄姊妹，神吩咐教会基督徒所做的这个事情与这个世界的鲜花、掌声、名利、地位、流量没有一点关系。弟兄姊妹，信耶稣发不了财的，我告诉你，信耶稣也出不了名的。如果有人靠公开的行善，或者是在网上公开祷告啊，在街上公开祷告出名，赢得很多人管赞，这个关注点赞，那么他这个不是圣经所指示的行为啊。今天是不是有很多人公开祷告？有的，有的人上街上祷告，有的人在网上发祷告，底下人在那点赞说阿门，这个是不可以的。弟兄姊妹，你祷告你关上门回家祷告就行了。耶稣禁止我们靠善行、靠祷告为自己去寻求关注和点赞，我们应该在暗中做这些事情，寻求上帝的赏赐。另外一个啊，这里无论提到善行、祷告，这里边这些上帝的查看、上帝的赏赐，都是在将来实现。路加福音十四章十四节，因为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到报答。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等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暗中所做的才要报答。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你要知道基督信仰是什么。基督信仰在教会里边就认罪悔改、信耶稣。脱离罪恶，然后剩下就是什么善行祷告。但是这些事情啊，有一点比较难的是，耶稣都不让在公开去做。耶稣说你必须得做，但是你还不能公开去做。所以说今天啊，所有跟得救、跟将来赏赐有关的这些善行啊，这些祷告，当你知道没有荣誉的时候，你还会去做吗？这是耶稣吩咐的。耶稣说一定要做，而且要暗地里做，而且他的收获、他的赏赐不在今世，在将来。这就意味着你要付出多大的忍耐、多大的信心， 如果你对将来这个天国不确定的话，没有人会做这些事情，啊，没有人会做这些事情。第七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用许多重复的话像那些外邦人，因为他们以为借着他们冗长的祷告必蒙垂听。这个重复的话原文就是说像口吃一样，光重复一些字眼啊，然后这个冗长就长篇大论啊，有拉长的意思。说你们不可像他们，你们的父，因为你们的父知道你们所用的啊，在你们祈求他之前。在这里呢告诉我们不要像外邦人异教徒一样祷告，那种重复的冗长的祷告是不会被以色列的神悦纳的。啊，列王记上十八章呢，以利亚大战450个巴利先知，那巴利先知从早上祷告到中午，然后再祷告到晚上啊，又跳又叫，然后重复不断的重复，最后用枪刺自己流血，最后没有应允。也就是说不要效法他们。啊，不要效法他们。然后紧接着第八节强调哈，为什么说你们在没有祈求之前，你们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啊？为什么又要让我们祷告，又告诉我们你祷告的上帝都知道啊？其实这说的很清楚，你没祷告之前，你们需用的上帝知道啊。这其实呢，这里呢就是跟后边这个六章三十一节啊，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你们天父是知道的，是不是？跟这个31、32节这两节是呼应在一起的。也要说这里实际上在强调祷告的内容啊，外邦人求什么吃喝穿，但是这一切我们的天父是知道的。然后33节34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有明天的忧虑，一天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里呢并不是告诉我们啊，凡上帝都知道大家不用求，而是告诉我们什么，你该祷告什么，不该祷告什么。你基督徒无需为自己的饮食穿衣去忧虑，你要该求求该求的事情，求上边的事情，就是神的国神的义，为教会祈求啊。一个人天天忧虑吃穿啊，为吃穿为肚腹，在神面前像个异教徒一样叨叨絮絮叨叨，这叫什么？这叫不信，完全没必要为这样的事情祷告。今天你最次，上帝能让你吃上饭，没有任何问题，啊。我们接下来看第九这个九节到十一节哈。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崇，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实现，如同地上也在天上，如同在天上一样也在地上啊。我们今天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啊，我们来看啊这几节。这就是教会传统上呢，也是我们每天都念的啊，被称为这个主导文的。其实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啊，这个主导文啊，它并不是让我们简单的每天背诵啊，像背教义一样，像背诵这个每天都背一遍，不是的。其实这个主导文里边，它更重要的是教给我们祷告的里边的一些原则，以及我们祷告的重点和祷告所必须的事项，啊。这里的这个主导文里的经文跟这个第六章三十三节和三十四节，它里边这些教导是互通的。你注意哈，首先呢，祷告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祈求、盼望、等候天国降临，盼望耶稣再来，是不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在讲天国的事情啊。只有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些才会实现，对不对？因为上帝的名在今世不被尊崇，在今世上帝的国度也没有完全显明出来，在今世上帝的旨意正在逐步的实现当中，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实现。什么时候上帝的名完全被人尊为圣啊？什么时候神国完全显明？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说这祷告的开头就首先对这个耶稣的再来啊去祷告。你看，主啊，阿门啊，我愿你来，对不对？所以说一个真正得救的人，耶稣就通过这个主导人告诉我们，你每一天都不要对耶稣的盼望失，对耶稣的这个再来失去盼望，这是你一生当中应该最盼望的事情，应该用你的一生去等候的事情。你每天祷告都要把耶稣的再来这件事情放在第一个这样的祈求当中，是为什么？你盼望神国降临。一个人他如果活在罪恶当中，一个人如果天天是作恶的，他又贪恋世界， 他并不是会真心说这些事情。又怎么今天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会说主耶稣我愿你来，他说这话他没底气的。有些做恶的基督徒他知道耶稣一来他就完了，耶稣不来他才有活头。所以说这一开始的祷告首先告诉我们盼望基督再来。什么人盼望基督再来？遵着主的命令去过教会生活的人才会这样。遵主的命令去行善去祷告去传道的这些人他才不惧怕耶稣再来。啊，十二节，为我们的罪债赦免我们，因为我们也赦免欠我们债的人。啊，你注意这里哈。然后祷告另一方面的弟兄姊妹，就是在基督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无论在旧约还是新约哈，认罪和赦罪都是我们信仰当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你的罪如果不得到赦免，你就没法进入神的国。同样我们每日祷告就也是为我们的罪寻求赦免，因为我们当然不是故意犯罪，你也会偶然被过犯所胜。所以说你每日祷告里边还有什么？认罪啊，求主赦免我们的过犯。怎么赦免过犯？就像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的债务给免了一样。因为我们无力偿还我们的罪债，求耶稣担当我们的罪吧，对不对？所以说你看这个主导文里面，它这些内容都是跟我们信仰里边重点是有关系的。十三节，不要带我们进入试探，拯救我们脱离那凶恶的。这个呢，就是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软弱的，是有限的罪人。我们不是主动的高调的去故意挑战试探，而是求主保守远离，不要进入试探。大家明白吗？你看耶稣在吗？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七到三十节说的很清楚，看到妇女动一念就是犯奸淫了。所以说右眼跌倒吧右眼，宁可失去白体弄一体，不叫全身掉地狱里；右手跌倒砍右手，宁可失去白体弄一体，不叫自己全身下去。什么意思啊？竭力的求神保守我们远离试探。一方面呢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会偶然被过犯所胜。另一方面呢，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远离试探，远离罪恶。这就是每天在神面前所求的，在上帝面前谨慎的活着嘛。除了行善祷告，除了该做的必须做的传道，另外一个就是求神保守我们远离那些试探。这个时代哪里有试探？主，你让我们离那远远远的，免得我们沾上这些罪恶，最终灭亡的罪恶当中。这不就是每天所求的吗？啊。然后接下来十四到十五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啊，我们来看哈，这两节哈，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最后两节。首先呢，我们需要注意，我们需要神赦免我们的罪恶，同时呢，我们也当饶恕，也当放下别人对我们所造成的这种伤害和犯罪，啊。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也说过，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到有人得罪你，就当饶恕他，好像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啊，路亚福音十七章，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七次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说懊悔就饶恕他。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彼得问耶稣饶恕的事情的时候，彼得说七次可以，耶稣说什么？七十七次。啊。然后耶稣还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还讲了一个比喻啊，说有个人欠主人一千万两，然后主人赦免他，然后他的同伴呢欠他十两，跪下来恳求他，他还是不放过他，最终呢他被交付审判。所以耶稣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了。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哈，要怎么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让我们饶恕人？首先，我们的饶恕并不能决定上帝饶恕那个人，这个你要清楚，啊，我们饶恕的本质，弟兄姊妹，不是赦罪，你要明白哈。我们饶恕人的本质，表示我们在主面前已经放下仇恨，把这个事情掀过去了。其实我们饶恕人更多的是释放我们自己，你要明白，因为人的罪恶，它不单会伤害我们。很多时候人对我们的伤害也会把我们卡在那个伤害圈里出不来，让我们陷入到一种不能饶恕仇恨的这种痛苦当中。如果我们一直活在仇恨，放不下别人对我们的伤害， 那么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活在主的爱里。你要知道，所以说上帝让我们饶恕人，更多的时候其实是爱我们，让我们从这种仇恨啊，这种伤害当中能够真正走出来。所以说，上帝为什么说你们不饶恕人，我也不饶恕你们？他就是讲的这个事情。弟兄们在任何时候呢，都不要去仇恨任何人。我们可以跟那些不悔改的人分开啊。我们无论是外邦人啊，无论是其他宗派，但是我们不要去仇恨他们。我们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就行。但另外一方面呢，讲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又要再说一下，就是我们大家在读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就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耶稣在山上教导的时候，我还是那句话，你读这些教训，你一定不要偏左偏右，大家明白我意思吗？一定不要偏左偏右。教会基督徒有善行，有饶恕，有爱人，有赦免人，但是并不意味着教会在教导人的时候要去故意偏袒那个作恶的人，或者说啊，你就光替那个作恶的人说话，你逼着这个受害者去强行做出让步，然后你光谈这个要饶恕的事，你不让那个作恶的悔改吗？教会里边是有时候是有这种事情的，一方伤害另一方，一方逼迫另一方，一方他做了不好的事，伤害了另外的弟兄姊妹。你确实是有饶恕，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教训，你不要偏左偏右，免得陷入错误当中。以上耶稣教导饶恕人，其实很多时候他针对的是个人之间的这种恩怨和饶恕，大家明白吗？个人之间的伤害，而不是用在教会牧养教会教导人方面，你不要搞错了。今天人很多时候就搞错在这里。对于那些在教会当中，在弟兄姊妹当中作恶的，教会应该督促他悔改。两个人嘛，一个伤害者跟受害者，怎么办呢？教会怎么教导呢？教会的教导应该是让那个害人呢去给那个人去认罪悔改，然后去做出补偿，这是正常的教导，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格林多前书》第六章呢，就提到过啊，那欺压人、亏负人、欺压弟兄呢，他一定要悔改，要不然他进不了神的国。另外一个你要注意一下哈，圣经里边有关于饶恕的经文啊，说不饶恕啊，上帝也不饶恕你。但是圣经对教会哈，在关于这个赦罪和定罪的权柄上也有相关的教导。圣经除了讲要饶恕人，圣经也说什么？耶稣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教导？所以说读这个圣经，读马太福音，读耶稣的教导，读这个登山宝训，你不要偏左偏右，你要把它用对了地方。首先我们基督徒不该去仇恨人哈，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不该去仇恨，我们也不要老是因着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把别人就锁在心里边不放出来，这个是不可以，这你得不到主的爱。但是另外一方面，就要从教会这个层面哈，去教导人，引人悔改，把人带入天国和永生的时候啊，教会应该让他做个悔改啊，应该让他做个悔改。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呢，有详细的教导关于教会用主的权柄捆绑那些不悔改的人。你看，只和如果他得罪你怎么样？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指出他罪来，他要不听怎么样？带一两个人去，凭两三人做口做见证。若是这人不听，告诉教会；不听教会的嘛，就看他像税吏和外邦人。我是在告诉你们，反正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是不是？所以说，在主的教训上不可偏左，你要知道什么样的教训用在什么样的事情上。讲到饶恕仇敌的时候啊，讲到饶恕别人，这是讲的个人之间的这种私人恩怨的饶恕。但是教会在面对这些所有的人的时候，教会是教人去行善的，教人去认罪悔改，脱离罪恶的。所以说，你看《格林多前书》第五章呢，保罗就要求教会使用基督的权柄，把那陷到淫乱当中不悔改的人怎么样？把他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可以得救。而且还提到要把那作恶的人赶出去。保罗也提到教内的审判，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你一定要分清楚什么是针对个人的，什么是针对教会 做这个福音工作呢，它是有区别的。对于个人呢，饶恕那些伤害过你的人，从别人对你的伤害当中靠主走出来，这个是必须的。但对于教会呢，教会的责任就是引人去认罪悔改，去脱离罪恶，而不是让一个罪人呢继续的作恶，继续在教会当中去作恶，继续伤害别人不悔改，那么他最后他没法得救的。所以说我们在讲这些教训的时候啊，我还是那句话，你一定不要偏左偏右，你偏左偏右的结果就是你灭亡，对不对？我们既不能说摁住圣经里边关于爱人呀、爱仇敌呀、行善的这些教导故意不讲，那是不对的。那耶稣就已经说了，但是我们也不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去放纵人去作恶这个事，这是都不可以的。另外再讲一个事情，听我们教会讲的都知道，我们以前在没有说这样整卷的讲新约圣经之前呢，我们也讲过这些关于登山宝训这些经文，有些新约经文我们也拿出来，尤其这个关于登山宝训的经文，我们教会以前讲过。我们为什么讲一遍，并不是说我们以前讲的是错误的，而我在这里大家要说的是，我们以前在讲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代呢，在那时候刚从三字，刚从那些身份神学律法主义里边出来，我们有时候在跟那些东西做一个对抗，为了让一些弟兄姊妹呢，从长久的这种在那种三字身份神学里边那些错误的，就那些假师傅对这些圣经的错解当中能够走出来，我们的重点在讲那些针对打碎这些假冒伪善教训。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教会，我们呢在今天来说呢，我们就不再回避这里边这些关于爱仇敌啊，关于这些善行的经文，因为这也是圣经所说的，只要耶稣讲的我们都遵守，无论他让我们爱人啊，饶恕人也好，这个赦免仇敌也好，去行善也好，去怎么祷告也好，这些我们都要去做。但另外一层面，我们遵守主的教训是遵守主整个的教训，我们也不要去作恶，更不要去让教会人去这个教会成一个纵容罪恶的教会，教会还是要引人悔改的。所以说呢，从今天开始，所以说我们在读耶稣教训的时候，包括我们教会以后的时候，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去故意的去为了跟某些异端跟神对抗去强解圣经，这是不可以的。我们要走在圣经的中心上，不要偏左右啊，不要像今天很多的教会或者以前所做的，要么就是完全没有爱，完全不讲善良，要么就是强调爱强的善良，到一定地步连罪恶都包容，这都是不可以的。要行在正道当中，不要偏左偏右。理解耶稣的经文啊，也不要用那些神学性的词汇，什么什么什么这教义那教义啊，去什么，因为你单单的去看圣经，不看那教义，会让你对圣经的理解更清楚。好，弟兄姊妹呢，希望我们呢能够在神的话语上能够不偏左右啊，能够真正的活在主的心意当中，都能够将来得永生有赏赐。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